刚刚我们所读了两处经文啊，一个是以赛亚书59章，另外一处是以西结书22章。那么这两处的经文里面，我们觉得很稀奇，因为能够叫上帝觉得很诧异的事情不多啊。可是在以赛亚书59章那里说，上帝非常诧异，只因为什么？没有带球的人，没有带球的人他就非常诧异，然后他在国中寻找一个人能够站在那个破口，能够修筑那个墙垣，倒塌的墙垣，可是竟然找不到一个。那么这两节圣经节啊，说明了一件事情，带球在教会的牧养上是多么重要，在神学院的事工当中，在个人生命的成长里面，带导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各位，如果你将来要到教会里面去牧会，你做了许多的事工，非常努力，非常殷勤，可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推动带导事工，不知道自己怎么祷告，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来做带导的工作，然后呢，不只是自己做带导工作，然后推动弟兄姐妹，就用教会来做带导事工，那你就做得非常辛苦，而且也缺少果效。所以今天这个信息是为每一个同学，也是为了每一个老师，我也希望老师们，我们同工们能够一起来学习带导，让圣光神学院成为一个带导的神学院，成为一个知道怎么样祷告，用祷告来改变这个世界的神学院。阿们。各位相信带导的力量吗？那感谢主，我想这样的话我们就轻松多了。现在好 OK， 来第一章出来，我这边是控制不住吗？啊，在德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神学家，他也是为主殉道的汤霍华，那么他这样讲，他说带导是每一天为了洁净自己和共同体而该做的，就如同沐浴一样。各位，沐浴在夏天的时候你每天都会沐浴吗？每天都会洗澡吗？冬天的话也会，对不对？有些人冬天在北方的话啊，不是每一天沐浴，他可能一段时间沐浴啊。那可是呢，在台湾你几乎是每天都要洗澡的啊。那这样带导就好像我们洗澡一样，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你跟别人相处，如果你好几天不洗澡，那个味道就出来了。那有些人一天不洗澡的话，那个味道就出来了，那别人就看着这个味道啊，就觉得受不了。所以是把我们里面的东西把它洗干净。对于教会来说，对于自己来说，对于共同体来说啊，那个带导非常重要。那第二个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父啊，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被封为圣的一个圣人，他是法国人，这个叫做 John Vianney。 而这个 John Vianney 他这样说，他说无论祷告是浸泡灵魂之爱的内在沐浴，所以祷告，特别是带祷，是我们每一天用圣洁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用圣洁的心来到主的面前，那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而且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也是多么的蒙福呢？祷告不单是自己生活里面的一些为自己生活祷告，而且更是改变整个世界能力的火花。所以带导不但会改变自己的生命，带导也会改变这个世界。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也是被天主教封圣的一个修女，叫做 St. Mary Jesus， 看起来名字很怪，对不对？她的本名不是这样，但是因为她 这个名字啊太出名了，所以他们就说，人家就称呼他 Saint Mary of Jesus 啊，他不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是被人家这样称呼他。他说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这句话是说，拯救世界不是靠别的，乃是靠痛心的祷告，靠痛心的祷告。这几个非常著名的，不管是神学家、是神父或者修女，他们都同时注意到祷告是这么的重要。那我们要一起来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看代祷的根基、代祷的特权，还有代祷的方法。上帝在这个不义的世界里面没有找到中保者，这件事让他非常的诧异，如果没有找到一个代求者，让他也非常伤心，而且他也在寻找能够担当这个事工，而且也亲自愿意参加中保的工作的人。所以今天我希望透过这个代祷事工的介绍，各位能够成为一个参与代祷事工的人。那我们会有具体的做法，等一下学务处李主任会上来报告我们怎么样来立约，怎么样能够在九楼908那个地方啊，我们会开辟一个代祷事工。事实上我在任内就已经有代祷工作了，代祷的工作，后来就没有继续进行下去。那我想这个恢复这个事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对神学院的发展、对个人灵命的成长、对我们将来去教会服事的时候怎么样推动教会来参与代祷事工，让你的服事，让这个整个你教会那个社区所在的地方那个整个属灵的空气改变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来看看代祷的根基，这个根基没有其他，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代祷根基的那个中保。我们看第一处的经文啊，在提摩太前书2章5节，在这个地方就说耶稣基督在哪里成为中保，在哪里成为中保呢？在提摩太2章5节里面这样说，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中保，他是上帝跟人之间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除了他没有其他更美之约的中保，只有这一位。这是我们这个中保的意思啊，是站在人跟神的中间，好像一个桥梁一样，把人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把上帝的祝福恩惠带到人的面前，也把上帝的旨意也带到人的当中，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继续做什么事情呢？在希伯来书7章25节，还有罗马书8章34节，希伯来书7章25节告诉我们说，他是长远活着，那如今能够站在父宝座的右边继续为我们代求，继续为我们祈求。所以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父的宝座右边继续的替我们祈求，这是多么宝贵的事情啊。那罗马书8章34节这样说，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他们祈求，也替我们祈求。那么耶稣基督这两节经文都说到他如今坐在上帝的右边，上帝宝座的右边，那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替我们祈求，替神的儿女祈求，替你替我来做祈求的工作。第三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为了谁、为了什么来祷告。他曾经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32节说他为彼得祈求，他说彼得彼得啊，你将来有一天会失败，你不久就会失败，可是会跌倒，但是呢我已经怎么样 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其他弟兄。所以他为彼得来祈求。各位，因为彼得为彼得祈求，所以感谢主，他的祈求带有功效。后来彼得果然跌倒，跌倒之后呢，他再次悔改，又重新站起来，然后他彼得就成为兼顾其他弟兄姐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徒。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耶稣基督也这样说，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就为这些门徒们祈求，他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也继续的为使徒把福音传给当时第一世纪的其他人，而那个福音继续传下去，就是今天我们因着使徒的教导而信耶稣的人，这个教导呢，就是使徒的传承，对真理的传承，那一代一代传下来。那所以耶稣基督不但为第一世纪的使徒们祈求，也为第一世纪那些因着使徒的话而信的人祈求。那当然这样子也传承下来，也继续今天在为我们祈求。所以叫我们能够合为一，叫我们能够合为一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也在为我们祈求，这是我们代祷的根基。所以这个根基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中保。第二个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代祷的特权。代祷的特权，首先主耶稣基督期待我们，期待我们能够成为众圣徒的中保代祷者。有些人对这个中保代祷者啊有点意见，但是其实不一定那么紧张。这个中保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那我们成为中保是因为我们站在人跟上帝的面前，我们仿佛旧约的祭司一样。这个祭司各位知道吗？祭司啊，在旧约里面，我们特别看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啊，列举了基督徒的特权，其中有一个就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意义是什么呢？在旧约里面，祭司就是站在神，在上帝和人中间的服侍者。他们服侍的内容大概可以归纳成三方面。第一个就是献祭，献礼物，为罪人，为自己，为那些其他的犯罪的人，罪人啊，献礼物或者献祭物。所以他第一个要做的工作就是献祭。你看献祭的时候是把祭物杀了，把这个人，那个人必须来到这个面前，然后把那个人所献的祭，然后就献给上帝，好像站在这个人跟神的中间做这样赎罪的工作，借着祭物来做赎罪的工作。那第二个啊，祭司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把上帝的律法传给我们。那所以祭司呢要教导耶和华的一切的律例，祭司要教导耶和华的一切律例典章，把神的心意告诉以色列百姓。第三个呢，就是他在胸前会有刻着一个十二个胸牌，十二个支派的那个名字的胸牌，那么把那个胸牌就挂在他的胸前，要常做纪念。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常常要把十二个支派的这些百姓要提到上帝的面前来为他们祷告。所以祭司就是这个好像人跟神之间，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独一的中保，就是那个更美之约。这个更美的约就是只有耶稣基督。那这个旧约里面讲到那个约是一个不完美的，所以我们讲到更美之约的中保就是唯一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也仿佛扮演了旧约的祭司的角色，要站在神和人中间，好像做一个中保代祷者。所以这里讲到中保是中保代祷者，要把中保跟代祷者放在一起。好，那么第二点就是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里面，关于祷告的教导有哪一些呢？但这里提到说，第一个要为万人祈求，我们把它放出来，万人祈求，
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这是作为一个代祷者，我们要常常为着别人祷告，为着许多人祷告，为着这个世界祷告，当然也为自己来祷告。那么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分享，上帝期待教会或者神学院也成为代祷的共同体。你在教会里面，教会要成为代祷的共同体；你在神学院当中，神学院也要成为代祷的共同体。在提摩太书信里面，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啊，那这个书信我们是称为教牧的书信。在教牧书信里面提到代祷的重要性，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我想我们透过教牧书信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保罗写信是要鼓励那些教牧人员为万人祷告，为万人祷告，成为在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的工人。所以做一个神的仆人，要常常祷告，要常常为着别人祷告，为了许多的事项来祷告。然后第二个就是要鼓励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当然这个男人啊，我想我们今天来说啊，不只是男人要祷告，那姐妹不需要祷告，姐妹不需要祷告吗？姐妹要不要祷告？我觉得姐妹祷告有时候比弟兄更执着，更有力量。所以有时候弟兄啊，特别是做牧师的人啊，哎呀，忙碌到怎么样？忙碌事工，没有机会，没有太多时间代祷，没有太多时间祷告。那做一个教会的姐妹，教会的师母或者教会的女传道，我们一样要懂得学习来怎么样来做代祷的工作。我想代祷的工作啊，在神学里面呢、老师们啊很忽略代祷的工作，所以我也希望老师们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扮演一个榜样的角色，我们一起来从事代祷的工作。所以我也希望立约的时候啊，老师们能够一起参与这个立约啊，学生们一起参与这个立约啊。那九楼的时间，你一个礼拜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了，一个礼拜用一个小时间，那我怎么做呢？我想等一下那个学务处会告诉我们怎么做。一个礼拜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做代祷的工作，困难不困难？困难不困难？困难吗？不困难。哦，那个不要讲大声一点。那个不的话，讲不大声的话就变得很困难。所以那个其实一个小时，一个礼拜一个小时是一点也不困难。如果你连一个小时都抽不出来的话，我很担心，也很怀疑你的侍奉会怎么样。你大概是借着你的才干，借着你的才华在服侍，但是你知道服侍要产生真正的影响力，不只是靠着才华，不是靠才华，我们不是靠着那个势力，不是靠着才能，还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所以代祷是与神同工，与圣灵同工。那第二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耶稣教导了代祷的重要性。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十七节那里提到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各位知道教会啊，教会就是被主呼召的人聚在一起，这些人聚在一起，他们敬拜上帝，他们在领受教导、受装备，他们也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所以代祷的时候同心合一的祷告，这就是教会的意思。所以教会是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不是整天吱吱喳喳啊谈其他事情，而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敬拜，然后学习神的话，然后装备，然后呢做祷告的工作，代祷的工作。这是上帝期待我们的教会，上帝也期待圣光神学院要成为一个代祷的共同体，生命的共同体。那么有一个写一本书叫做就是 touch the world through prayer. Touch the world through prayer. 那个作者叫做 Wesley, 那 Dewar, 啊这个 Wesley Dewar, 他哪一个人手机这么大声手机进来就是要关掉哈，是要关掉。那么他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句好吗？预备来，我们透过等。各位，代祷是非常重要。代祷，你看主耶稣是透过代祷来掌管这个世界，那我们是透过代祷事工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成为他的同工。如果耶稣基督在父的宝座面前常常为我们来代求，那我们要成为他的好同工，其中一个就是要学会代祷，这样可以跟主成为一个密切的同工者。我们现在看看代祷的支持者，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很孤单呢？我们自己在祷告吗？有没有其他的帮助我们呢？有没有其他的那些代祷者帮助我们呢？其实有的，我们来看看有四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这位长远活着的大祭司，完美的大祭司，没有瑕疵的大祭司啊，他在父面前怎么样替我们祈求，所以是耶稣基督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孤单的，我们透过祷告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同工，我们透过祷告他也在帮助我们。那第二个是圣灵，这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圣灵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刻，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呢会软弱，而圣灵呢帮助我们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看那个但以理啊，在但以书第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啊，讲到但以理曾经禁食祷告，哎呀，他那个祷告了好几个礼拜，然后呢，哎呀，有一位天使就飞来，然后就加力量给他，帮助他。那是谁？加百列，对不对？加百列就飞过来，来帮助但以理祷告。所以各位，这很奇妙，不但加了百列帮助但以理来祷告，你看看，在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在那里。那个非常迫切恳切的流泪流汗，如同血珠一样啊，这样流出来，在那里非常恳切的祷告。那有一位天使啊，就从天上显现，加添力量给他，帮助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天使也帮助，天使显现出来来帮助耶稣基督在那客西马里面祷告。所以我们祷告，我们作为一个祷告者啊，代祷者啊，并不孤单。原来有耶稣基督替我们祷告，有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帮助我们，有天使也来协助我们。所以在祷告的时候请注意，你不是单个的一个人，你不必孤单，你也不会孤单。那成功的代祷条件是什么呢？我下面列出了这六件重要的代祷的条件。第一个就是用怜悯的心来祷告，用怜悯的心来祷告，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三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这个怜悯的心非常重要，怜悯的心就使得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怜悯的心就帮助他去寻找那些困苦流离的人。各位，我们做代祷的人啊，也是需要怜悯的心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怜悯的心。如果你对人没有怜悯的心，你对那个世上的灵魂没有怜悯的心的话，你很难为他祷告，你很难为了那些亲友祷告，为那些不信的人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个怜悯的心。如果你缺少怜悯的心，你就说，神啊，求你加添我怜悯的心，加添我怜悯的心。如果你缺少爱，你就求神把那个圣灵的爱，把神的爱浇灌了我们， 求圣灵把那个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产生那个对人灵魂的一个特别的负担。那第二个就是用体恤的心来祷告，体恤的心，在罗马书十二章那个地方，十二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与喜乐人要同乐，与哀哭人要同哭。所以跟喜乐人同乐，跟哀哭人同哭，那这个就是一个同理心啊，体恤的心，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也是，耶稣基督也是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够体恤我们，所以那个他能够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了解我们的苦楚，了解我们的情况。那我们代祷者也是好像站在对方那个需要里面，我们在那里祷告，这是让代祷能够成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第三个，祷告的时候啊，是要聚集起来祷告，聚集起来祷告，众人要聚集起来祷告。我们有每一个月有一次禁食祷告，是不是？现在有吗？啊，现在没有了哈。禁食祷告取消了吗？那禁食祷告，我们过去每一个月有一次的禁食祷告，那但是现在是有一个月有一次的祷告会，对不对？还是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有一次的那个一个小时的祷告。那这个祷告里面呢，我们聚集起来祷告。那我们也有立约的祷告，中保祷告室里面的祷告，个人去那里，在那一个小时，花一个小时在那祷告，让这个祷告成为不断的、不断的在神学当中来进行着。第四个，我们祷告的时候，首先向上帝做感谢的祷告。你看，在腓立比书里面，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想念你们，保罗真是一个懂得用感谢开始的一个使徒，每逢想念的时候就献上感谢，所以用感谢来祷告。那第五个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在约翰福音里面十四章那里这样告诉我们，十二节到十四节，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祷告的时候是奉主的名，当然这个奉主的名不是成为一个口头禅，是认识主的名。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那个人的身份、尊荣、地位跟权柄，所以在耶稣的名字里面有尊荣、有权柄、有那个荣耀、有那个能力、有那个计划，所以你想到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愿意这个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个人啊沉沦。所以这就是奉主的名来祷告。那主的名祷告里面有权柄、有能力，所以这个每一次那个王如果写了一个诏书出去的时候，他一定要盖上王的玉玺啊，就表示什么？这个是王是肯定的，王所确认的。那这一件事情呢，就会带来权柄。如果你写上其他的人，不一定有功效啊，不会有功效。那王盖上去，这个命令一定要成就，一定要执行。那奉主的名成就，就能够成就诸般的祷告的祈求。最后一个就是照着祷告的顺序为所有人祷告，只等到祷告的负担消失为止。各位知道吗？我们祷告那个负担没有消失了，继续祷告，继续祷告，这是持续祷告。我曾经为了一件事情啊，寻求未来的事情啊，那为祷告了六个月，祷告六个月，那都没有上帝都没有听我祷告。有一天我就觉得很灰心，我说上帝啊，我已经祷告了六个月，那我要做一个决定，那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决定。上帝啊，是不是我就不祷告了呢？还是按照我平常的尝试来做决定呢？心中有一个感动， 再祷告看看。那个祷告的负担似乎还没有消失，再祷告看看。很奇妙，就在我在祷告一个礼拜的时候，各位你看，一件事情祷告了六个月，持续祷告，然后到那个礼拜当中，哎，上帝就向我显明了，那个祷告的负担就消掉了，那就是那个事情成就了，那就可以不需要再祷告。所以要持续的祷告，直到那个负担消失为止。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代祷的方法，我们到底要为谁来祷告，怎么祷告呢？第一个，为着民族跟民族的福音化来祷告，民族的福音化来祷告。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那个地方，他说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让我们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这个第一个，为着民族的福音化，为着世界的福音化，我想这个看起来有点高调，但是至少为民族的需要来祷告，为了台湾，为了中华民族这个得救，有更多人得救来祷告，那个福音化来祷告。我想这个事情我要说一个这个很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到南美洲去宣教的一个宣教士那么他在巴西跟乌拉圭的边界上的一个村落来传福音。那么有一次他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在乌拉圭那边发福音单张传福音的时候他把福音单张发给当地的人，那个村落里面的人，他就觉得很灰心。为什么？那个地方的人常常拒绝，甚至把福音单张拿了以后就把它踩到地上，甚至把它撕掉，对福音非常的敌视。有一次他就跟一个那个村落里面的人就发一个福音单张，也被那个人就拒绝了，而且是用一种很敌视的那个态度就否决了可是这个人要到这个巴西去，那这个宣教士刚好也要去巴西，所以他们两个刚好就走在路上，一前一后进到巴西的境内的时候那个宣教士有一个感动，再发福音单张给他看看。同一个人，大概同一个时间，差不了几个小时，那么呢这一次发福音单张给他的时候呢，这个人竟然就接受了福音单张了，而且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在路上跟他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人就打开心门，就接受了耶稣了。他就觉得很奇怪，很稀奇，怎么会这样子？刚刚不是几个小时之前，他还是否决，而且他还是很敌视那个福音吗？怎么几个小时之后，一进到巴西的境内的时候会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感觉呢？所以他就开始做一些研究，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在巴西的境内有一个代祷的团队，他们常常的在为巴西这个国家，在为巴西的这个民族来祷告，求主让这个巴西里面的每一个灵魂能够有柔软的心。他发现了一个真理，哦，原来是巴西那边有一个很强大的代祷团队，所以让这个整个巴西的属灵的空气都变得不一样。我曾经有一次参加那个赵宏基牧师第一次到台湾来，他说坐飞机下了台湾以后他感觉到台湾的属灵空气跟韩国很不一样，好像我们从旧约隐隐约约的看到每一个地区有一个好像掌管这个地区的那个邪恶的势力或者邪灵的工作在那里掌控着，可是这个邪恶的势力看不见，我们怎么样跟打败这个邪恶的势力呢？不是用看得见的兵器，是用那看不见在上帝面前有能力的属灵的兵器。那这个兵器就是什么？各位认为是什么？就祷告、代祷。所以代祷，因为台湾似乎代祷的人不多，你看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如果教会有100个人，10个人参加祷告会算不错了，教会有1000个人参加祷告人也不会太多 那这个跟韩国比起来，那个比例啊，不太能够相比。所以韩国里面充满着有祷告山，有祷告洞，教会里面有中保祷告等等。所以啊，常常的不断的祷告，所以那个空中属灵气的那个恶者的势力啊，就被突破，就被打败。所以传福音就比较容易。这个巴西的，这个宣教士往巴西去，跟这个人在乌拉圭领受福音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想这个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我还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在瓜地马拉，瓜地马拉有一个阿尔蒙寺。这个阿尔蒙寺啊，过去被认为啊是这个呢，是那个酒精酗酒的人，他们酒精中毒啊，还有毒品，还有暴力，还有那个他们有一个偶像，就死神叫做马西蒙。马西蒙这个偶像，这个死神，这个死神好像掌管的控制的这个那个瓜地马拉。所以这个城市里面啊，阿尔蒙这个城市里面啊，充满了这么多的暴力、那个毒品、性，还有呢这个许多那个败坏的事情，酒精中毒等等。所以很多的人就相继的死亡，好像被死神真的控制一样。可是你知道阿尔蒙这个城市啊，你们看过这个影片吗？这个城市啊，现在被称为什么？教会之城 ，City of Churches， 教会之城。就整个城市完全福音化。过去曾经向教会丢石头的那些流氓也开始信耶稣了，而且成为当地的牧师。他们有一份统计这样显示，说这个城市里面有36家酒家，现在啊有33家已经关门了，不能够再继续营业，而且犯罪率有急剧的下降。这样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样的变化是因为在阿尔蒙市有一位牧师看到这个需要，圣灵感动他，他就奋力来祷告，他就祷告，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同胞，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家乡的人一个一个慢慢的沉沦堕落。所以啊，他一个礼拜就禁食3天到4天，他在主面前恳切的祷告，他的禁食祷告今天还持续着。可是因着禁食祷告的所带来的能力，教会就开始感受到复兴，有许多的人就涌进教会里面来，有许多病人就得到医治，有好几百个人就悔改，而且有更多人就被呼召起来为那个城市来祷告。所以祷告的能力改变了那个城市，不但这样子，祷告的能力也改变了当地的农地啊，就土地啊，本来土地是没有任何的收成，一种下去没有收成，可是呢祷告以后呢，经过长时间的祷告以后呢，去祷告，连那个土地啊就起了变化。所以啊，他们就有好几百倍的收成，那个土地的土质啊就开始肥沃起来，收割量啊就增加了好几百倍，甚至有上千倍的。那这些作物啊的那个分量就大大提升了。所以美国跟南美洲的一些农业专家，他们就觉得很稀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他们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做研究，研究的结果发现他们也找不出任何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教会的祷告，是因为教会祷告连土地都引起改变，不但属灵的空气改变，连土地都蒙恩，都蒙福。各位相信吗？城市、国家、土地因着代祷都可以得到改变。哈利路亚，这是非常宝贵的。那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要为民族的福音化，还有第二个，为着未信者的得救来祷告。我想透过祷告，我们许多的家人，我想在座的家人啊，有许多人都还没有信耶稣，我们透过祷告，祷告，持续的祷告，那你不让你祷告， 别人也为着你的需要祷告，有全校这么多人，如果都参与这样立约的话，都可以为你的那个亲友的祷告，不断祷告，每一个小时才能为你祷告。你看这样下来，你的亲友那个属灵的心，对属灵爱慕的心就开始会改变。我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家人都能够支持我们，我们家人都能够站在同样的位置上支持我们，那我们在神学里面就一起来祷告吧。第三个，为着处在患难危机当中的信徒来祷告，也就是说那些有急难的人，有时候我们为他祷告。有一个例子啊，这个韩国教会啊，有一个执事啊，那个姓郑，这个执事啊，他是教会的小组长。有一天他匆忙要去参加教会的那个小组的聚会，那么他匆忙出门，忽然之间啊，圣灵感动他，给他一个强烈的感动，要他立刻祷告。可是他已经在路上啊，在马路上，那怎么办呢？可是圣灵的感动是非常强烈，所以他就不得不停下来，就跑到一棵马路边的一棵树，在那边就跪下来，就开始祷告，祷告。哎，旁边的人啊，走过去看这个人怎么，这个妇女啊，就跪在那个地方，在那里做什么？就觉得好像疯了一样。可是他顺从圣灵的感动，他就在祷告，祷告，迫切祷告，祷告一个小时之后啊，他那里面的强烈的感动啊，慢慢消退下去，他就继续去参加那个小组的聚会。后来回家了，回家以后啊，他的先生啊，就脸色苍白的就回来了。那一问之下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他先生是一个公车的司机。他说啊，那天早上他开的公车在山区的下面那个路段在行驶的时候啊，那个刹车坏掉了，刹车坏掉了。那刹车坏掉以后，公车就一路往下狂飙，刹不住啊，就一直往下狂飙，那就冲到悬崖的附近。那眼看着那公车里面的每一个乘客认为这下一定死了，这下必死无疑，因为刹车皮坏掉，他没办法刹住，那个车子继续往下冲，来到悬崖的附近。可是就在那个时刻，好像有股力量就把这个公车拉住，就停在那个地方，就没有继续往下冲下去。所以公车就好像很神奇的就停了下来。刚好这里面的车子里面的人啊，每一个人都得到拯救，得到就没有出车祸，没有掉下悬崖里面去。所以这个执事啊，郑执事啊，他就听完先生的叙述以后，他就问他说：“那是什么时间？那是什么时间？”当他先生讲那个时间的时候呢，他正好怎么样？就是那天就出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啊，圣灵感动他，要立刻停下来祷告，要立刻停住来祷告，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啊，在这个路边，然后就跪下来，在一棵树旁边祷告，猛烈的祷告，剧烈的祷告，圣灵给他强烈的负担，感谢主，透过他的祷告，拯救了那公车里面的人，透过那祷告，拯救了他的先生。通过祷告就拯救了这一家。你想想看，如果先生死掉以后，啊，还有很多赔偿的问题耶。如果先生没有死掉，那赔偿的问题也很严重，你知道吗？感谢主，通过祷告拯救了这个家庭，通过祷告拯救了那一车子里面的那些人。所以各位，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啊！另外，我们还要祷告的就是为着疾病受压制的人祷告。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疾病，我们通过祷告彼此代祷，叫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出来。再下来就是为了属灵的征战得胜来祷告，为了教会所望来祷告，为了教会所望来祷告。在美国有一个叫做那个道上教会，就在台湾是那个四方教会哈。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四方教会实习？这个在美国那个教会啊，这个叫做那个。杰克海福德，那这个道上教会的牧师啊，他有一天觉得他所在的城市里面啊，充满了黑暗的权势，所以他那天就觉得说， 需要跟这个黑暗的权势来做征战，所以他就开始自己站起来，自己起来，用征战、用战斗性的态度来祷告。他，你知道黑暗权势可以叫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那黑暗的权势也可以让教会叫我们安静，叫我们沉睡，不但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也让我们在属灵里面的警惕性就失去了，好像叫我们灵性里面沉睡了。所以为了要恢复火热祷告，要被圣灵充满来赞美上帝，就这样用猛烈的祷告来祷告。后来这个道上教会这个杰克海福德啊，他这样持续的祷告，然后他有一天就传讲信息，鼓励弟兄姊妹一起跟他一起来做这个所望的祷告。那感谢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教会就慢慢慢慢感受到，从不祷告，从很少人代祷，到呼召了很多人来参与代祷的工作，那这个教会呢就突破了黑暗的权势，然后这教会呢就开始增长，就有了突破。所以这教会啊，就从原来几百个人就慢慢到几千个人，现在大概有六千多人，六七千人。那这个是透过祷告带来的实际的果效。所以邪灵这个，你不可能打击邪灵，除非你靠着圣灵的工作，除非你借着祷告，借着主的话语来丰富，来打击这个魔鬼。那邪灵会在我们当中，会在这个整个这个高雄市的空中啊，在那里掌权，他的权势在这个地方。你知道我们神学院附近啊，有很多的这个红灯户、绿灯户，对不对？还有呢，这个就在这条河南河北啊，这个街上啊，就有好多的庙，这个跟我们好像息息相关。虽然我们附近有两个教会，有一个神学院，可是这两个教会如果这神学院不祷告的话，这些教会再多，对这个邪恶的势力的影响不能够，不可能叫他们就那个打破，不可能叫他们就瓦解。只有神学院先动起来祷告，火车的教会起来祷告，那高雄巡理会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征战，那这条黑暗的权势才会被打破。我记得很清楚，在2003年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们这个河北路哈，河南路在转弯就是同那个什么同爱街，对不对？有一个那个土地公庙，我们很多的同工都知道哈，有一个土地公庙，那这个土地公啊，不知道哪一天忽然就盖起来了，哦，原来是什么？是一个议员呐、啊，高雄市议员呐、啊，就在那里啊盖起一个土地公庙，那就有人就在那边就上香啊，就在那里好像那个祭拜这样。哎呀，我们觉得这个是很荒唐的事，怎么会在桥的旁边呢、啊？就是一棵榕树，各位那个同爱街跟我们河南路不是一棵榕树吗？就在那榕树旁边啊，就盖一个土地公庙。后来我们那时候的那个总务主任任主任打电话去那个公务局啊，那公务局啊也支支吾吾的，也不肯来拆，因为这是违建。讲了好几次，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办法。后来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一起祷告，人不能做的事情上帝能够做。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常常为这个祷告，常常为这个祷告。不知道过了几个月，哎，忽然间有一天公务局啊就开了那个怪手来车子来啊，就把它在一两个小时当中啊全部把它拆掉了。等我出来看的时候啊，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哎，怎么不见了。各位，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个土地公庙就在桥的旁边啊，跟我们转过来这个地方有个土地公庙。我想我们同工都还记得这些事情吗？我们比较资深的同工的话，记得这事情吗？透过祷告代祷。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我再提醒各位，是透过祷告来的，透过代祷来的。同样的，那个更大的强势的、更强势的那个什么宫啊，那个河北路那边不是有什么啊？什么宫？三凤宫。哎，三凤宫之前有一个什么玉皇宫，哎，反正那好几个庙在那个地方，还有家庭的祭坛，我们要透过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还有另外呢，就是为了什么？为了个人的成长，为了属灵的征战，都需要祷告。各位，我们需要成长嘛，对不对？你看看我们为了爱心的成长、知识的成长、见识方面，能够分别是非，能够做成熟无过的人，能够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需要祷告啊，要祷告。为了个人成长，各位神学生，你需不需要成长？你不是自己在这里，我们读了许多的圣经、神学其他课程，这个会帮助我们在知识上成长，但是不一定灵性的事情上会立刻会成长，有时候不成正比。但是我们求主透过祷告，让我们把这些神学知识怎么样能够转化，成为我们实际上真的能够分别是非，能够真的在见识上、知识上、爱心上都能够成长，这个是跟你有关系。我想我们老师也是应该是一样这样嘛，也是需要成长，在这方面成长。我们不见得做老师的每一样都会都已经是很成熟的，有时候还是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所以我们也需要。我自己做院长，我也不是每一方面都很成熟，我也需要在这方面透过祷告帮助我们在这方面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这个时间，我们透过这个代祷的事工，这不是一篇信息而已，就是透过这个信息